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继续回到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那持续回来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聊聊一些关于生活啊还有健康的消息哦。
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补习，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不过明天的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了就好。虽然明天的是谁知道，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那讲到巴黎呢，就会想到最近才刚结束的巴黎奥运，还有巴黎的帕运哦。那当然呢，我们的台湾代表队，这个我们中华队的选手们呢，大家都获得了还不错的成绩。那之后呢，虽然说啦，可能平常没有像是奥运期间这种全民在疯运动的感觉哦，但是我觉得平常呢，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关注一些运动赛事，像是桌球啊，或者是羽球等等，那我觉得也都是蛮有趣的，就是可以多为我们台湾的选手们来加油打气。好的，那来到我们九月份哦，其实每年九月份呢，都有一个蛮大的活动，就是9月21号都是我们的这个防灾日嘛。通常啦，如果9月21号是平日的话呢，会在早上的9点21分响起国家级警报。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要配合这个警报来做一些基本的防灾演练哦。不过呢，今年的这个921呢是在礼拜六，所以说相关的防灾啊、救灾的演练呢都改成了前一天，就是9月10号。那当天呢，一样会在早上的9点21分会配合模拟地震发生的时候，同步向全国民众来发送国家级警报的讯息。所以啊，如果大家下个礼拜五哦，就是你突然接到说这个国家级警报突然响起来，而且是早上的9点21分的话，那就不要紧张啦，是下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做地震的演练。那如果说你接到演练简讯的时候呢，一样啦，也是可以配合哦，来演练抗震保命的三个步骤，就是趴下、掩护还有稳住。那除此之外呢，内政部啦也是未来会持续的精进赈灾的各项防灾的准备还有应变的措施，那也会整合各部会还有地方的政府呢，来办理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啊还有动员的演练。总之啊，就是下礼拜五9月20号的早上9点21分呢，大家突然接到这个国家级警报，千万不要太紧张哦，因为就是我们的地震演练。那九月份都是我们的国家灾月嘛，提醒大家是随时可以做好一些防灾的准备哦，像是防灾用的这个救难的包包，就是里面要塞一些食物啊还有水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平常啦就是也要注意家里会不会有一些是容易掉下来啊，或者是容易砸到人的这个书柜以及东西的摆放等等。那即使有空的时候啦，都可以稍微检查一下，并且呢来去想办法固定它。那在地震来袭的时候呢，当下也千万不要惊慌哦，首先就是趴下、掩护还有稳住。那在地震过后之后呢，再离开原地去逃难哦。好啦，总之呢，台湾就是一个地震很多的国家嘛，所以说呢，就是适时的去做好防灾的准备，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啦。
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远方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雨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那这首歌曲《明天会更好》，那就一起相信哦，就是多一些准备，都会让你的明天变得更好。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跟瑜伽有关系哦。可是它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传统认知当中那种会把你折来折去啊，然后做一些很难的动作，并不是哦，那是这个瑜伽疗愈。我们今天介绍到的书呢叫做《瑜伽聊心事》，然后幸福文化出版。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作者王旭雅老师来为我们说说到底什么是瑜伽疗愈，然后瑜伽的疗愈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呢在家里到底要怎么样用瑜伽来疗愈自己。那不过呢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 所以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
哎，你在做什么？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啊，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讲到现代人啊，其实大家当然是很注重身体的健康之外，我觉得心理的健康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啊，其实像我其实一直有在节目里面啦，就是讲到可能关于认识自己的情绪，然后跟自己共处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其实刚好呢，应该也不是最近几年啦，就是这几年呢一直很热门的这个有一些活动呢，我觉得是跟自己相处还蛮适合的。就像比如说瑜伽好了，因为在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感受到自己身体啊，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这个心情好像变得比较放松了。那我们今天呢有讲介绍到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叫做瑜伽聊心事，然后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王旭雅老师。那他目前呢也是有经过国际瑜伽疗愈师协会认证的瑜伽疗愈师。那应该很多人听到瑜伽疗愈师都会想说，啊，这个跟一般的瑜伽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呢？没错，我们今天就会跟旭雅老师聊到哦。好的，那我们首先呢先请旭雅老师跟我们打声招呼吧。老师 Hello。
嗨，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那今天邀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像我介绍的一样，老师目前是在就是专职在做瑜伽疗愈这件事情嘛。
是的，没错。
是的，就很好奇啊，瑜伽疗愈跟一般的瑜伽到底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一般的瑜伽来说呢，其实只要瑜伽指导师他在 团课里面能够指导一般的学员，
嗯，
安全的去做一些身体的动作，嗯，我们讲的体式法，或者是做一些呼吸的练习，呼吸法，
嗯，
或者是冥想，这样就可以了。
嗯，
但是呢，在认证的瑜伽疗愈师，他的职责呢，主要是针对个人客制化、个别化，或者是在特定的团体中，
嗯，
去为这些学员做特定的课程设计内容，
嗯，
而且会提供特定的需求给这些特定的对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过程我们也要需要，比如说要评估个案、评估学员，然后要设计适合他们的课程内容，并且要随着他们每一次的课程练习的变化，然后随时更改修改这样子的课程练习内容，
嗯，
然后另外还有在他们练习完之后回到自己生活上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派给他们一个我们讲的自主练习作业，让他们的练习是可以继续延续的，比较不会像是一般瑜伽课，你可能上完课之后结束，然后就回家做自己的事情，
嗯，
所以是不太一样的部分是在这边。
是因为其实啦，就像我一样，就是对瑜伽这个领域比较不熟的人来讲，可能光看到瑜伽这两个字啊，都几乎啦，只会先第一个都会先想到，就是好像要被折来折去的，所以就想说，哎，这样是不是要筋很软才可以做啊？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次这本书里呢，特别就是强调这件事情，嗯，确实大部分的人因为受到所有的媒体资讯的影响，
是是是，
那还既定印象还是会认为说，哦，我一定要很柔软，我一定要怎么样我才有办法去上课，
嗯，
其实不是的，嗯，对他有太大的误解了。其实呢，我在书里有特别提到说，只要你有身体，你有一副身体，
嗯，
你都可以做瑜伽，
嗯，
重点是在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内容，
嗯，
以及什么样子的内容是当前现在的身体状况，这个重点是在这边。
是是是，因为其实看这本书当中啊，老师写到的不管是虽然也一定是有写很多瑜伽放松心灵的这种动作嘛，但是其实前面呢，嗯，老师都有写到很多的，就是老师您亲自接触到的这些案例们，就他们可能身上各自都有一些，比如说压力太大啊，或者是失眠啊这些问题。
是的，
所以就是透过瑜伽疗愈呢，来让这些案例们，就是让跟老师，应该说去老师的这个瑜伽疗愈课的人们呢，都可以比较带着这个放松的心情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嗯，也可以这么说。那主要其实是这些人他可能他们，嗯，绝对都是有去就医，
是是是，
然后可能也有去諮商，
嗯，
但是因为就医就是一个很单面向，就是可能医生给你处方签，然后提供药物治疗，
嗯嗯，
那諮商的方面很有可能就是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坐着然后与諮商师对谈嘛，
嗯，
那这中间并没有把它所谓的整合起来连起来，
嗯，
所以有时候呢这些个案他可能会觉得说，诶，我好像在药物上有帮助到，我好像在諮商上有被帮助到，
嗯，
但是我回到我自己生活上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这些人帮助我的时候，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嗯，
那所以瑜伽疗愈在做的这个东西它算是一个桥梁，
嗯，
所以它会知道这个个案当前的状况，
嗯，
然后用瑜伽方法提供这个个案他自己，如果他回到生活上的时候，
嗯，
他可以在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呼吸去做哪些事情，
嗯，
然后这些概念他就会在这个练习当中，他就会慢慢的把他在其他专业治疗的方面里面就把它连起来。
是是是，所以算是一个辅助的感觉吗？
是，而且它就是在国外来定义来讲，它就是辅助疗。
是是是，
嗯。
不过其实啊，因为看到旭雅老师的之前的经验啦，就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哦，那就很好奇啊，就是请问您一开始就是在应该说您一开始做的是一般的瑜伽，还是就朝疗愈的这个领域前进了？
我一开始就是做一般的瑜伽，那也跟大部分的人一样，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瑜伽就是要拿来拉筋，把筋拉开，
嗯哼，
然后跟放松，然后把身体折成一些样子，好像很厉害，类似这样。对，没错。然后是直到我在，因为那个时候就很疯狂的练习那些动作，
是是是，
然后疯狂的练习高难度动作，然后那时候也以为说那些动作做得到就代表进步进步进步。
嗯， 嗯， 嗯。
那带领的老师们呢，虽然常常也会讲说，哦，那是一个身心灵的结合，你在做的那些动作里面你就可以跟你的身心灵结合，类似这样的话语，嗯，可是我那时候一点感觉也没有，就是觉得我只是很努力的在凹折我的身体，
嗯，哼哼。
那么那个契机就是有一天我在一个很难的动作里面停留，
嗯，
然后已经把自己折到一个四不像样子了，然后我停在那里的时候，我瞬间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
是是是，
我把自己折成这样啊，然后呢？
嗯，
我觉得我身体很厉害，我那时候就是也很自豪我自己的身体动作很厉害。
嗯
哼，可是我觉得我在内在的那一面，我觉得我很茫然，
嗯，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练这个，
嗯嗯
嗯。那刚好那个念头一起的在一个机缘之下，就遇到了有同事在聊到瑜伽疗愈这个新的科目，
是。
那我其实对这个东西也完全没有概念，
嗯，
那也看资料也就是随便看一下，也没有特别去研究，因为那时候有一种卡住，就是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嗯嗯。
然后于是就决定好，那就去看看这个培训做什么，
嗯，
然后就去，那一去之后也不是就第一次就发现说，哦，这是我的，
嗯，
而是慢慢的把我那个好奇心引起来，然后我开始去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嗯，
但是它好像某种程度上帮我破解了我自己卡在那边的一个状态，
嗯，是
它好像有一种在帮我解决我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要把身体折成那样子的疑惑，
嗯哼，
对，然后就越学越深，然后越练习越多，然后就才慢慢发现说原来这样的瑜伽练习方式就是真的透过很简单的身体动作，很简单的呼吸动作，
是是是，
然后很多的观看自己，然后我才去了解到说这个才叫所谓什么身心灵连起来的感觉，
嗯嗯嗯。那老师您觉得您在后来啦，就是接触到这个瑜伽疗愈的领域之后啊，就是有感受到说它对于您身心上就是有什么好的影响吗？
哦，影响非常大。
嗯，
通常大部分的人都是到一些生活的困难或困境，然后遇到瑜伽，然后才感觉变好，或是诶生活有在进步，通常大家的经验。
是是是，
那我自己本身，我除了刚刚说我自己是因为练到很高难度的动作卡在那边那一段之外，
嗯，
我其实并生活上那时候并没有出现什么过多的责难，
嗯，
然后我就是去探索瑜伽的一个整个过程，
嗯，
导致整个培训结束之后开始在试着执行这些瑜伽疗愈的课程之后，
是
我的生活才开始起了很大的变化。
嗯嗯嗯，
完全已经跟教瑜伽课没有关系，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生活上，
嗯，
然后就各种挑战出现，
嗯，
然后包括我自己身体上的有一些毛病，有一些疾病，它突然也诱发了。
嗯，
然后我会非常感谢，我那时候就真的非常感谢，还好我在瑜伽疗愈的培训里面学到了非常多照顾自己身心的技巧，
是 是， 是，
所以那时候不管遇到体上的疾病，然后生活上的大转变，甚至是关系上跟伙伴关系上的一些所有的转变，我都能靠着所谓的这些技巧跟方法，然后帮助我自己度过这些困难。
嗯哼
哼，那过了这个困难之后呢，我就越感受到说，哇，就是虽然你有可能你身旁有很多人，有很多 资源可以帮助你度过一些难关，可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必须帮助自己度过那些难关。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更下定决心说推广瑜伽疗愈，然后传递瑜伽疗愈的方法跟理念是我要一直做下去的事情。
是是，那其实就跟老师刚才讲到了嘛，就是要怎么讲，爱自己算是一个瑜伽疗愈中的重点吗？
是的，没错。
是因为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啊，也写到了很多关于可能要跟自己相处啊，或者是要怎么样去更了解自己的情绪。老师是不是遇到蛮多人一开始过来的时候，都是处于一种哎呀，我自己压力好大，都是我的错啊，这样的状态吗？
哦，对，没有错，没有错。会遇到就是对，都是比如说责怪自己啊，觉得什么都做不好啊，之类的，对。
所以老师你觉得啊，就是要开始认识自己的感受，他的第一步应该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呢，我会建议大家先暂停。
是。
暂停你现在手边所有的事情，暂停你的情
绪。是。
然后暂停下来之后呢，有些人就会急着想要赶快找方法，赶快度过一些难关，但是我会建议说，第一步暂停下来之后，什么都不做，然后试着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下来，你还是可以做事情，因为现实社会上我们还是得做一些事情，
是，
只是说做的这些事情，你可以试着把你的速度放慢下来，
是是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暂停的层面，有些人，他的身体有停，
是，
他可能我现在不做，可是大脑继续在做那件事，那也不算暂停哦，对，所以这边的暂停会代表的是，不仅身体实际上放下你现在正在卡的这件事情之外，
是是是，
也试着先让大脑放下你现在正在卡的这件事情，甚至放空，就搁在一边都没有关系。
是是是，所以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啦，要先就是放下你的那些可能脑袋里面某些的很负面的想法，或者是让你压力很大的那些事情。那当然啦，一开始要做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非常难的。那除了如果说是真的非常需要帮助的话，还是要去可能专业的医生啊，专业的心理咨商嘛。但像是老师提到嘛，瑜伽疗愈呢，它就是一种在国外是辅助疗法的感觉嘛。
是
是，所以就是借由这样子的过程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帮助自己去放松自己的身心灵，然后再去慢慢的解决问题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聊聊这本瑜伽疗心事，然后也跟旭雅疗师聊聊关于瑜伽疗愈咯。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人社福。
酒尽失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敬师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啊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瑜伽流心事》，由幸福文化出版。然后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王旭雅老师。嗨，旭雅老师。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那刚才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跟旭雅老师聊到了可能关于老师就是如何走上了瑜伽疗愈之路嘛，那其实可以听到啊，就是前面呢老师来是练这个所谓折来折去的那种瑜伽，但可能过程当中、啊、就是觉得好像压力很大，然后后来又接触到瑜伽疗愈之后就发现我其实有去看了一些瑜伽的资料啦，就是好像瑜伽它虽然大家都觉得好像是折来折去啦，但是它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关于身心灵，你应该要就是有点身心灵合一的感觉吗？
是，其实回到瑜伽的初衷，或者是我们讲回到瑜伽的哲学，瑜伽经，我们瑜伽里面有一部非常经典的哲学，它叫瑜伽经。
是，
如果仔细去翻看的话，它本来就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讲要做什么动作。
嗯，
它从头到尾的动作就是坐在那里。
是，
然后它在讲的就是身心灵合一的部分，就是说要如何让它合一。在这个经典里面他就有提到你应该可以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就会走向合一。
嗯，
那当然因为瑜伽是来印度一开始的时候，
是
那当他西传西化了的时候，他有一些商业目的，他必须要被宣传出去的时候，就会变成像我们现今看到大部分的宣传广告那样子，它还是会以动作来呈现，因为毕竟动作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很具体的形象，所以弄以具体的形象来呈现的话会比较容易吸引大家的眼光。因为身心灵在讲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不具体的，所以它其实很难够呈现的。
是是是，那所以说其实可以知道啦，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瑜伽疗愈，就是旭雅老师现在在推广跟在教学的这方面，其实大部分的动作都非常的简单，就看到这本书当中啦，就是像是有呼吸，呼吸这个叫做口说数息吗？
嗯，是。
对，它看起来就是一个你只要坐在椅子上，然后就是顺着照着它的步骤去呼吸的动作，所以就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啦。啊，所以说啦，针对没有基础的人来讲，这个应该也是蛮适合的，对不对？
非常适合，
是是是，
非常适合没有基础的同学们。
那如果想要开始练习这个的话，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之类的吗？
嗯，首先呢，你要先看自己是不是现在当下有一些正在发生的情境。
是。
那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正在发生的情境呢，我们还是会建议先去跟你的主治医师好好的聊一下，然后告知你的医师说，我现在想要做瑜伽练习，那是否适合？可是我在练习瑜伽，如果我适合练习瑜伽，有哪些可能动作或者是哪些方法我必须要自己注意的，我要或者是我要避免不做的。那我们都会先建议跟你的主治医师讨论，然后再进到课程来。
是是是，就这个专业的部分还是要先去这个先去寻求医师之类的啦。
是没错。
是，如果说啊这个我在练习开始练习之后啦，就是应该说尝试瑜伽疗愈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根据老师您的经验啦，就一开始通常会遇到什么瓶颈啊，或者是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好，这个很有趣。
是是是，
通常最大的瓶颈，个案们或学员们最大的瓶颈 就是没耐心、
嗯、哦，没有耐心、嗯、
是因为你透过书里头你也可以看见那些动作呼吸跟管静观的方法其实都很简单，
是，
可是你会发现它的过程很慢，这、就是一个。然后书里头的最后那个部分你必须要观察自己，然后写下你的感受，你的感觉。
嗯，
那这一整串的练习其实是慢又冗长的，而且是非常真的必须把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才有办法去完成这样子的练习的。
是是是。
那所以以现代大部分的我们都追求快、迅速、有效。因此在进行这样子的方式练习后呢，通常都会因为没耐心、
嗯、哼哼，
觉得好烦哦，怎么不快一点告诉我答案，你为什么要叫我自己观察那些
是，
对，你给我一个动作就好了嘛，
嗯，
类似这样。而我遇过个案或学员因为这样而放弃，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要浪费时间。
嗯哼哼，
是，
老师讲的这个我蛮有感的，因为我以前其实也有曾经，反正就是那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就想说我要做一些事情转移注意力，然后那时候也是去上了瑜伽课哦，但我去的是那种就是折来折去的那一种，
对，
然后反正就去上了之后发现说好像第一天觉得还不错，但到后面就是也跟老师讲一样啦，没什么耐心就是觉得说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啊，后面就放弃了。
是啊是啊、嗯、
是是是。老师要怎么度过这样的时期啊？
通常啦，我遇到这样子的个案或学员，
嗯，
我都会直接问一句话说，
是，
你真的有要真正为自己做些什么吗？如果你真的真心想要为自己现在的状态做改变跟调整，
嗯，
那么这一段路程我是一定要经过的。
是是是，
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我是你的瑜伽疗愈师，所以我一定会陪伴你度过。
嗯哼
哼哼，对。但通常其实来的会来找到我的个案或学员，其实都已经在外面试过各种迅速有效的方法，
嗯哼哼，
然后试到不知道该改什么了，最后就觉得好吧，那我给你一个机会这样。
嗯嗯嗯，
对。那所以通常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好好的认真想想他是不是真的要为自己好。
是是是。
嗯，不过也有少数也是后来想想说算了，他很不想要想这个问题然后就放弃了。
嗯，我觉得这是每个怎么讲，就是在意识到这个真正的问题之前都还不会开始真正的疗愈过程
了。是，没错，你说的真好
好的，那刚好在这本书当中啊，就是老师其实有在面提到了就是关于身心练习这件事情，因为老师这本书从头到一个贯穿很大的主题，就是要认识自己，然后要爱自己嘛。那其实在书当中呢有介绍到这个身心练习八步骤，这个八个步骤啊、嗯、是老师自己根据自己的经验这样子整理出来的吗？
是，没有错，根据我的自己练习还有我的教学过程，然后把它厘清整理出来的。
是老师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身心练习八步骤呢？
嗯，好的。就像刚前上一段有先提到，虽然有先问到说如果发生一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哦。
是是是。
那我刚刚有讲，首先呢你必须要先练习暂停下来，
嗯，
先什么都不做，或身体上的行为，大脑里面的思想先暂停，什么都不做，当你真的卡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嗯。
然后停下来之后的第二步就是要慢下来，所以停下来并不表示你就要立刻赶快找一个方法继续做，
是，
而是慢下来去看看说，诶，我到底现在卡在哪？是我只是看，我只是慢下来看，我并没有要去处理什么。慢下来去看说，我现在可以先去做别的什么事情，
嗯，
先不要一直卡在这件事情。
嗯
嗯，好，那当然我们还是忍不住想要
去想
想，对所以呢第三步就很重要，就是书上占最大部分的练习。第三步就是你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身体动作，
嗯，
呼吸动作，然后跟静观，开始自己的身体做一些事情。我们之所以会一直把注意力往外放，一直乱想，
嗯，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用眼睛看外面的事情，一直在做外面的事情，
是是，
而没有回到自己身上做自己的事情。
嗯嗯嗯。
所以它的媒介， 帮你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
是
让你的身体呼吸多一点事情，你的专注力就会回来了。
是是是，
嗯，那在做的过程你一定会开始有一些感觉，至少身体动起来就会有感觉，如果你的神经系统是没有坏掉的话，
嗯，
你在动一些身体，你的身体肯定是有感觉的。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第四步就是开始去留意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这样动那样动的时候，我有发现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呼吸有什么样的感觉，
嗯，
或者是我在静观的时候，我可能会发现哇，我的那个大脑想的东西比我认为的还要多更多。
嗯，
也许你本来烦恼的事情只有这些，结果在静观的过程中发现有更多事情跑进来。
嗯，
那你都可以去留意到的。
嗯，
那留意到这些东西跑出来之后呢，第五步去观察，逐一去观察说，诶，我身体的这些跑出来的感觉跟现象到底是什么，把它整理出来。
是是是，
我在练习呼吸的时候跑出来的这些感觉跟现象到底有哪些，我在静观的时候我可能跑出很多念头，我可能跑出很多心情上我觉得很不耐烦很阿杂，
嗯，
到底有哪些，都去观察它。
嗯，
那观察到之后呢，下一步去感觉，当你观察到这些身体的状态、呼吸的状态、大脑的状态、内在状态的时候，
是
你的感觉是什么，开始要去启动我跟这些现象之间有什么感觉。
是是是，
你可能会有你真的很不喜欢这些感觉，你可能会感觉到说我真的很不喜欢感觉我自己的身体，
嗯，
或者是你特别很喜欢感觉到某一些事情的出现，类似这样子很多的感觉。然后感觉下来呢，在最最重要的下一步就是你必须把它写下来。
嗯，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哦我很有感觉然后就没有了，
哦，
就很可惜，
嗯，就是要记录下来。
对没错，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的同时也其实正在帮你厘清这些复杂的东西，因为当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多东西跑出来，不管是可能过去经验，或者是你一直在想一些未来的蓝图之类的，
是
这些零零总总都会跑出来，那是混乱的，
嗯，
所以当你唯有把它写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把它理清，说我的身体现在有哪些，可能条列是一二三四五六项，呼吸，
是
啊，我的念头，我的内在，然后写下来之后，其实可能你想要寻求的答案，或者是你一直在问为什么的这个东西，
嗯，
它就会写在你的文字当中。
是的，
对。那完之后的最后一步就是你要继续在生活中保持这样子的练习，
嗯，
把这个东西练到纯熟，就会变成当你理想的状态是当你每一次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遇到自己不管是身体上的状况或是心理上的状况有不太一样的时候，
嗯，
你就再也不会是第一个紧张，
是，
然后第二个赶快去看医生，然后第三个急着想要赶快解决这些东西。
是是是，
有时候你就会先看哈，我现在有个我的身体或者是我的生活上有个状况出现了，
嗯，
但是我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的练习习惯，我就会先不急，先去看看说我现在在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
那当你看清楚了，其实你说你要找方法，所谓的调整跟解决，你才会真的找对方法去调整跟解决，才不会绕一大半圈，然后把自己搞得更混乱。
嗯，所以真的是跟老师讲的一样啊，一开始的耐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没错，
对，就毕竟这个过程啦，还看起来算是蛮需要一个，至少啦，每天可能留一小段的时间留给自己，然后慢慢的去做练习。
是，我都说每天其实只要你愿意花个5到10分钟去做一点点这样子的练习，
嗯，是是是，
长久累积下来可能1个月2个月就会产生细微的变化，
嗯，
但是你说要真正把它纳入变成你的生活上的习惯之一呢，
嗯，
大概要一年之后，在有每天练习的情况下，所以刚刚才会回到主持人问说会有什么瓶颈，我就会笑说没耐心最大的瓶颈。
是是是，毕竟要培养一个习惯真的是不容易啦。
是没错，
对对，但就是从每天一点点一点点这样累积起来，那可能一年后呢，诶，就会发现自己变得比较上手，然后也可以比较可能透过瑜伽疗愈的这些动作啊，透过呼吸呢来让自己的心情更放松一点。
没错没错，
对，而且老师的这本书当中啊，就是除了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提到的这个八个步骤之外呢，他最大的篇幅啊还是有讲到有写到老师的很多瑜伽的这呼吸的动作，那其实都还蛮简单的，应该也是蛮适合可能比如说我身体比较弱，或者是我是老人家，这些族群应该也都是适合的，对不对？
非常适合，特别是呼吸练习的这些呼吸。
是是是，
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的呼吸道疾病，所有的人都可以练习。
是是是。
是的，
而且呢，这本书里面啦，就是老师刚才有写到，讲到了八步骤里面有一个是写下嘛。老师其实在书里面也有安排了一些这个写下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感受的，
是的，
这个算是小小的笔记内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跟着这本书里面的练习，这本书里面的步骤呢去做练习，还有习惯的培养。是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旭雅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之后有什么其他的目标之类的吗？
我会继续传递瑜伽疗愈，虽然现在还是非主流，但
是
因为呢
是是
是也很感谢我这些个案跟学员们，他们真的是我最大的学习项。因为知道他们的需求，然后也看到台湾的在整体的身心健康的方面呢
是
还需要再努力，因为有某种程度上有点太偏颇。那我会希望透过瑜伽疗愈的这个概念跟练习方式，
是是是，
然后除了传递给大家之外，并且就是希望能够提供大家一个另外一个，说它是方法也好，说它是资讯也好，
是
让大家能够更重视身跟心的健康，
是
必须一起前进的，
是是
是，而且不要成为一个口号。
是是是，非常感谢旭雅老师今天的非常丰富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这本书叫做《瑜伽聊心事》，然后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作者呢，就是我们今天跟这个聊到的这个王旭雅老师。那旭雅老师是不是有粉丝专页之类的？
是的，没有错。
是是是，就搜寻王旭雅，这个旭是旭日东升的旭，然后雅呢是
亚
洲的
雅，
对，然后上去像是 FB 搜寻跟这个脸书，不是脸书，这个 YouTube 搜寻也是有老师的频道。
对，没错，只要其实打瑜伽疗愈师，然后再加上我的名字王旭雅，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频道。
是是是，
那我 YouTube 的频道也是放了一些瑜伽疗愈的练习，10到15分钟的版本，那就是提供给他真的可能没有办法进到教室练习的同学，
是是，
然后让他去试试看。
是的，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旭雅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您收听今天节目，那也欢迎继续收听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节目最后呢，跟旭雅老师一起就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吧，拜拜
拜拜。
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 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权谋，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还好我。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的？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天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摆小人，你用你的经验跟着伊的智慧，跟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麦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